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读者家人啊，你们好啊！上礼拜有一档综艺节目，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就是那个9月23号，脱口秀大会第三季的最后一场啊！我在网上这个追了好几集啊，经常是一边刷碗啊一边听。我们家孩子就问我：“哎，爸，你笑什么呢？”哎，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傻笑，笑完了再问我：“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好笑呢？”这个问题太难了哈，这种题目，这个十万个为什么，这个也是不收的。这个比，这个为什么戴口罩，比那个爸爸你的胡子为什么这么扎人啊，更难回答，我觉着。决赛前有好几家媒体啊，都去采访啊李雪琴，预测这个95后的北大女孩，哎，能夺冠。文章里说李雪琴呢，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没心没肺的，其实啊，这个孩子心事很重的啊。初三的时候的这个爸妈就离婚了，哎，母亲这个情绪就是比较焦虑，不太稳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妈是我带大的啊。后来他本科考上北大，啊，在学校的时候又遇到恋爱失败。然后大四的时候得了抑郁症啊，后来研究生也读不成了，就从美国退学回来啊，后来工作还闹过自杀。李雪琴其实很聪明啊，她非常清楚媒体要什么，所以这个采访的结尾她还记着对记者总结一句：我自己虽然痛苦啊，但我愿意带给别人快乐。那这句话好像就是啊，这批80后啊90后这些年轻脱口秀演员们的一个人设啊。啊，搞喜剧的这个啊理想目标就是成为观众情绪的医生啊，消除苦闷啊，带来欢笑。以前的人是这个身体有病啊，所以需要的都是白求恩那种的。现代人心里有病，所以把这个喜剧演员逼得都带着一股白求恩的劲儿。啊，就像那个第三季一开始就离婚了啊，成为那个独立男性代表的这个程璐啊，这个在台上他就自嘲说：“哎，你刚离婚就来逗我们笑，还有没有人性啊？”斯文这个是他前妻啊，哈，因为心情不好退赛了。其实斯文自己啊，就是来自这个离异家庭。啊，把老公变成了睡在自己上铺的兄弟，啊，分手还被公司直播，伤口正新鲜的时候，啊，俩人就被按在那个沙发里面，当场对着镜头还得互相写信，这个很敬业是吧？可是真的值得这样做吗？这些快乐的啊年轻人，但凡啊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被人在乎过啊，珍惜过，都不容易产生这种节目创意。啊，也不容易掉进这种套路里面。他们在台上就也会吐槽这个，啊，老板没人性，啊，李诞通常都是这个站起来哈哈一过，哎，表示收到。其实他现在这个，我看呢，一个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替这个资本挨这个员工的骂，因为大老板把公司的股份分给他一点嘛，对吧？这个不过吐槽归吐槽哈。The show must go on, 啊，工作必须进行下去。啊，像李雪琴在决赛里说了，让这帮演员啊一年一年这个跟驴一样拉磨似的啊，跑得最快的脖子上挂个牌子写着啊转圈大王。那这届年轻人好像真的是没有任何冲动要去改变规则。啊，充分明白胳膊扭不过大腿。这个毕竟池子的例子就在前面啊，连个人账户都能从银行里被调出来，被公司晒出来。啊，就像他们的带头大哥李诞一样，当年就因为在南方报系大楼的电梯里边听着两个记者吹牛啊，怎么凭关系买到了春运回家这个过节的火车票，就掐灭了自己心里边理想主义的火苗。 我听他说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自己琢磨，我说你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他心里边的那个小火苗，压根儿他就不是火苗啊，其实就是个抽的没剩下几口的烟头了。啊，追了几集，我就发现这群年轻人是真的有料啊，真的是非常聪明啊，非常可爱，有好多人我都特喜欢，我现在已经成了粉丝了哈。这个，但是这些孩子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像那个李雪琴啊，李诞有一句评价对他说是：“只要生活足够倒霉，你是不需要创作的。”这话说的这个金句哈。有一个另外一个演员，这个周奇墨啊，从小父母离婚，在姑姑家长大，2、3年才能看着自己妈一次。遇上作文，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从来就不知道自己该写啥。这个说了脱口秀以后，才发现这些经历都是礼物，让他这个敏感呐、细腻呀、善于观察呀，这个反而成了做喜剧的优势。那有人问他这个为什么我的段子不好笑呢？他直接回答说：“因为你原生家庭有问题。”这话说得够透了啊！幸福啊，有人爱呀、那就没什么可抱怨、可吐槽的了。那还怎么做脱口秀啊？他的话其实可以概括台上这些80后、90后当中的许多人啊。李诞自己当初也没少这个吐槽自己童年的惨状哈。另外，这个新兴的脱口秀群体，这个集玉和二人转，这个划清界限。二人转这个土的掉渣，对吧？太乡村爱情了哈。脱口秀的理论，比如那个喜剧都带着冒犯呐、这个段子要有攻击性啊，这个听起来就很有那么一回事儿哈。可是你仔细一琢磨，其实，在观众面前，最终你能拿来冒犯的有谁呀、只有自己、自己的父母啊，关系好的这个同行。这和二人转演员为了讨生活、拉低自尊、贬损自己，好像区别也没那么大，是吧？啊，我们来看看那个把喜剧做到底的卓别林啊，从小父母就分居，12岁的时候爸爸酗酒去世了，妈妈是精神病，啊，卓别林一辈子都很努力，可是也没办法维系一段正常的婚姻关系。还有那个憨豆先生啊，也是抑郁症，长期接受治疗，金凯瑞也是这样，还有逗笑无数人的那个美国喜剧明星。威廉姆斯就是演那个《窈窕奶爸》和《心灵捕手》那个。2014年8月，他这个自杀成功了。之前其实已经多年和酗酒、毒品、抑郁症这个做斗争。他去世以后，当时那个还是总统的奥巴马还写了封这个悼念信。这个信的大意就是表扬他这个把悲伤留给自己啊，把欢笑带给了观众。这个听起来很励志。这个我觉得可以让这帮脱口秀的年轻人们提前去看看这封信，啊，做好心理建设，知道这个行业好像是充满欢笑，其实是高危工种来着啊。他期待着你把自己的命当成柴火一样添进去。啊，为什么他们这么舍得自己？啊，从这些年轻人的段子里，你能听出才华，啊，知识，啊，还有气质。但是你听不出，从小到大有几个人真心疼过他们。不被在乎的人，也容易不在乎自己，反正都是哭，对吧？干嘛不先出个名啊，挣个几千万，然后坐宝马里边哭呢？哎，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从挤地铁，骑小黄车，一路奔到开宝马的路上，你的心要被虐无数次啊？啊，他们现在喝酒啊，还有公司这个年初有几个艺人吸毒啊，他们现在开始干的这些事儿，其实那个威廉姆斯他们，这个前辈们早就干过了，无非是缓解张力啊，让自己感受不到痛苦。李诞和他的朋友们继续往下走，其实未必能像他们这个不太看得上的二人转演员那么劲折腾，因为二人转选手他足够底层啊。底层人民其实最皮实，他们只在台上作死啊，抑郁啊、自杀呀，这些东西太奢侈了。这个大概是只有文化人才有的个人嗜好，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过日子是不搞这些的啊。可是现在更年轻的一代， 更有文化了，也更破碎啊，特别是在爱的关系里面更破碎。前几天有一档韩剧刚播完，名字就叫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这个题目很酷是吧？好像是那个网易云的老用户起的名字一样啊。生活本身就不容易啊，注定会有破碎啊，会有痛苦。几乎所有情感和心理的疾病都和不愿意或者是没办法面对真相有关系。一个文化呀，它越虚伪，就越会鼓励人们隐藏自己真实的情感，掩饰衰老的痕迹，掩盖生命中的那些问题，回避自己是需要被医治的这个事实。就喜欢用这个喜剧去挠人的脚心，挠人的痒痒的地方，想听到人们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其实呢，可能是没救没救。在古代，其实挠脚心是一种酷刑来着，可以笑死人的。观众听着这个脱口秀演员用调侃的态度面对自己的糟心事儿，好像可以带着他们划过自己生活的表面，不去触及自己不敢碰的伤口。听着这些满是笑点的段子我想起这个，好像是一个法国一个学者有本书里边提到过一个例子，就讲说有一个敏感细腻这个缺乏安全感的一个男孩，他每天早上走进人群里边，这个一天呢，这个他在人群里边都习惯用扮小丑用搞笑来逗大家，帮助他能够融进去可是他一回到家呢，晚上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很空虚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是个典型的这个内向的外向者他们其实有很多共同点，比如这个语言能力突出发散性思维，这个充满创造力很敏感对生活细节很有抓取力，内心戏特别多有同理心，这个容易情绪化。这个情绪的能量可以瞬间强大到这个感染别人，也可以呢马上就被环境影响跌到谷底。在心理学上，其实这类人有个说法，叫统称叫这个高敏感人群通常他们都善于用这个右脑思考他们在人群中的比例是15%到20%左右因为从小和大多数人就不一样，所以他们容易被小伙伴甚至被父母排斥，所以很容易形成这个讨好型人格，缺少理解不被接纳，让他们自己心里面呢很多地方还停留在一个小孩子的样子就像王建国说的，心里面住着一个大熊一直等待自己的机器猫和静香，这个别人都对他笑的时候他觉得最安全，但是长大意味着什么长大就意味着笑的时候大家是一起笑的，哭呢却是自己哭自己的。这群年轻人一路走下去不带任何铠甲捧着一颗心，好像从砂纸中间穿过去一样我想起这个自己第一次失恋的时候，那个是这个30年前的事儿了，那是我人生我觉得最贴近这群脱口秀年轻人的时候那天我觉得骨头发冷，但是这个才思泉涌这个在宿舍里一直讲笑话，把同学逗得笑了一晚上。这个寒假了，上了回老家的火车，我越来越靠近那个女孩所在的城市，我就很想买瓶啤酒这时候一个大姐推着这个餐车走过来了，这个问我要什么牌子的呀？我说雪花，这个东北很流行的，这个当时一个高端品牌比低端的那个黄牌啤酒贵好几毛呢。这个大姐抬头这个瞧了我一眼，这我这个穷学生放假回家连座都没有站在过道里边还喝这么高端的牌子她慢悠悠吐出一句话，小伙儿，今年沈阳压根儿就没下雪，你让大姐上哪儿给你整雪花去？再后来，这个很多年，我的前妻病了在医院最后的日子里边，我一边跑这个医院，一边这个撒了花似的这个抖机灵写博客那会儿这个流行的是博客，还没有现在这个微信什么的呢我靠着这个 努力从那个白色病房里面抽离出来啊，让自己能透口气儿。那会儿看网友的回复啊、点赞呐、鼓励啊，让我这个维持一个跟其他人类还有交流的这个感觉。哎，那之后我接受了基督信仰，没想到这个后来还做了牧师啊，经常也是需要一个人站在台上啊讲一会儿。再次和这个舞台上的年轻人觉得有了相似点，所以听着他们的段子，我就很想为他们祷告。啊，笑声可以啊暂时的缓解孤独，啊缓解疼痛，啊满足我们被关注的渴望，啊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掌控场面啊那种自信啊，好像依然一切可以啊这个尽在掌握当中，来补偿我们里面那个啊自卑的被打击的那个心理。但是生理上的愉悦啊，感官上的愉悦啊，甚至智力上的愉悦都没有办法温暖我们，没有办法温暖一个在阴影里面的灵魂，因为只有爱啊才有温度啊。年轻人需要有人啊与他们同行啊，你不需要解释为什么会有黑暗啊，你只是陪着他们坐在黑暗里啊，等着天一点一点的透亮就好了，因为他们足够聪明其实啊，特别是都玩过游戏对吧，既然知道人生啊如游戏一样，如果你从家里出发坐上公交就到了终点，这样的游戏谁玩是吧，一点意思也没有。哎，玩就玩有挑战的，有陷阱的啊，要闯关要打怪的，哎才能得分的啊，有时候怪在外面，有时候怪在我们里面。美国有个心理学家挺著名的，有一个名著来着，就社会心理学啊，他在里边提到说这个抑郁啊多发的重要原因，他调查了大量的样本啊，他说这个抑郁多发的重要原因是教育过分注重现实主义啊以及信仰的缺失造成的。抑郁者的这个啊抑郁者的自我认知，他的准确度啊高于普通人，但是他们呢又没有办法妥善处理这种更准确的自我认知，所以结果就越是清楚啊就越是悲观。人自己能想出来的这个最有面子最有智慧的应对之道其实就是自嘲啊，千古以来就是手里边就剩个自嘲啊。但是自嘲这种事儿吧，这个耗能特别大啊，人很快就容易没电，就容易死机。可能你做梦的时候会梦到一双手伸到你面前啊，轻轻的在你心上按了一下，于是你就感觉啊有一股能量流到你的里面，你就被重启了啊，你就又有了一条命，王者荣耀可以再战一局啊，爱可以胜过死亡啊，自嘲胜不过啊，脱口秀也胜不过。这个世界啊，如果没有笑声，人们就会发现彼此的灵魂都处在一种平静的绝望中，这个是让人很难忍受的。可是只要你足够诚实，你就能发现这个悲剧是吧。而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却不被同化啊，懂得爱自己啊，懂得珍惜自己啊，拒绝资本权力和他人对我们的碾压啊，能够说出不来在这样的世界上啊，并且我们仍然有盼望，这个才十足是宇宙间上演的一出最大的喜剧啊，这个 show 是 must go on 啊。我们的存在或许对于父母啊，对于其他人是一种难堪啊，是一种麻烦，但是对于上帝却是一个美好的计划，上帝的福音啊是最大的喜剧。经历无条件的爱是生命最基本的需求啊，当人只有符合某些条件或者是做出啊某种行为才能得到肯定得到爱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面知道我们仍然没得到爱，也没有被接纳过，所以我们的灵魂就会啊饥渴，会不满足，很疲累啊，而且没有安全感，因为爱里才没有惧怕啊，缺乏爱不可能 有安全感。同时我们得承认啊，我们把日子过成现在这样啊，像那个这个何广智在段子里说的，一个颜值不高的人被理发师剪了一个这个不怎么漂亮的头型，这个对着镜子他冒出一句话，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啊，我们不能全怪理发师啊，也不能全怪环境，哎，人自己心里面有各种私心啊，杂念、嫉妒啊、争竞啊，别人的错误呢，也会在我们里面激起我们错误的一种回应。结果我们就陷在论断别人和自我论断当中。啊，无论仇恨还是愧疚，都需要及时清理，不然这个负面垃圾堆在心里边，它就会发臭。一发臭，这个蟑螂啊、老鼠啊就跟着进来了，最后你这个心理短路失控啊。我第一次这个听李雪琴介绍自己是个网红的时候，我还特意上网去 Google 一下他是怎么成的网红。原来是他在这个清华门口拍了个视频，冲那个吴亦凡喊话啊，这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哈、啊。他这个跟吴亦凡喊话：“吴亦凡你好，我是李雪琴，今天我来到清华大学，你看这个清华大学的校门多白。”结果吴亦凡这个回复，哎，把他送上了热搜，让他成了网红。这个吴亦凡是这么回的，说：“李雪琴你好，我是吴亦凡，别管我在哪儿，你看这灯多亮。”啊，这个圣经里面有句话，这个说上帝是我们脚前的灯啊，路上的光。真正的喜剧啊，能带给人灵魂真正的喜乐，而喜乐的心啊，就是最好的良药。可以帮助我们在最暗淡、最无奈的情形里面看到光明。啊，我想对这些啊年轻人说一句：李雪琴们，你们好！啊，我是境界君，啊，我们是信耶稣的。你看这灯多亮！啊，这些年轻人啊，一个比一个聪明。啊，我从没想过说，这个自己说这么一通啊，就能把我觉得好的这个信仰带给他们。啊，加拿大有一个老牌的摇滚诗人，这个伦纳德·科恩，他写过一首歌叫《慈悲的修女》。啊，在这首歌里边唱到，他们一直等待着我，当我感到无法继续，啊，他们安慰了我，然后带给我这首歌。啊，我希望你奔向他们，因为你流浪的太久。觉得心里面挺难的时候啊，记得有一位神啊，在圣经里承诺过啊，他爱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会一直等着我们，陪我们一路走下去，他绝不会放弃任何人，无论你搞笑还是不搞笑。
深到不能再深的夜里，我呼喊着你的名，恐惧一步一步步逼近，仿佛天亮是奇迹。主啊，我将灵魂交在你手里，飞往天边海极。你前前后后环绕着我，耶稣，你双手引导我出你以外别无拯救。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 魂交在你手里，飞往天边海景。你前前后后环绕着我，耶稣，你双手引导我出你以外别无拯救。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在爱里没有惧怕，你是唯一仰望，你看我痛苦挣扎，耶稣，你双手引导我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